宋江率领十万虎狼之师返回京城，不敢贸然进京，在陈桥驿安营扎寨等候旨意。没过三天，天使官到了，黄门侍郎宣旨，皇上知道尔等回来了，让你们离封丘门十里之外的王家坨安营。没有旨意，当兵的、当官的，任何人禁止入城。钦此。说完了，走了。大伙一听这堵心呢，怎么挪地儿了？挪到封丘门外，又换了个地方，叫王家坨，离城十里，没命令还不准进城，我们这不成了囚犯了吗？有一些人是窃窃私议，深感不平。李逵晃着大黑脑袋跟武松说呢：“听见没，兄弟？哎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你说当年在水泊梁山多美，除了咱哥哥宋江管着咱之外，没人管咱。这可好，有张嘴就能说几句，有个官就能管得了咱们。咱们成了他妈罪犯了，这窝囊气我实在接受不了。”这武松啊，比李逵老练的多，冷笑一声：“李大哥，该忍就得忍啊，别忘了，无规矩不成方圆，没武音南正六律啊，这是朝廷的法度，可不是吗？咱们现在是无知的白人，换句话说就是平民百姓，就得任人摆布，听之任之。有咱哥哥宋江的，哎，咱少说为佳。你也学会装老好人了，不定哪一天我就犯他妈一回魂。”你看李逵就这样人，他要说犯魂肯定得发泄出去。武松紧劝他，他们一营赶奔王家坨，安排之后没过两天，圣旨又到了，八弟徽宗道君天子降旨，让宋江等108人全身的戎装明天从东华门继续从西华门出来，皇上要亲自检阅，而且在文德殿要奖赏众人。宋江大喜呀，可怕的有今天，把这个事情跟大家就说。宋江交代：“今天晚上沐浴更衣，里外三新，明天朝见天子。”有很多人都想，这回该封官了吧？哎，承诺了不是一次两次了，总盼着有了今天了。管怎么地呢，明儿个就知道了。果然，大家是沐浴更衣，第二天早早都起了，饱餐战饭之毕，全身的戎装。宋江、卢俊义、吴用等人在头前引路，其他人骑着快马，点3000军兵，盔明甲亮，旗帜鲜明，刀枪照眼，列队进了东华门，浩浩荡荡路过文德楼，就是文德殿，在下边是操演阵法。皇上率领文武百官平楼往下观看，八弟徽宗一看，我大宋朝有这样的将士，何愁江山不太平？好，宋江等人这次立了不世之功，朕要重重封赏，卿等以为如何呢？挨着皇上就是太师蔡京，这边就是三司殿帅高俅。您说有这二位在跟前儿，能说好话？老太师一看皇上那意思，来了兴致，那脱口而出，不定加封宋江他们什么官呢？哎，陛下，臣以为现在社稷并未真正太平啊，不宜封众官，我看先点到为止，等之后真太平了，再加封他们官职也不为迟晚呐。这皇上就犹豫了一下，高俅紧跟着六凤：“陛下，太师之言是也，
是，
宋江他们立下了大功，理应当奖赏，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宜加封闲官呐、啊。请陛下慎重，将来一旦真太平了，马放南山，刀枪入了库了，真到了太平盛世，再加封他们闲官也不为迟晚，请陛下三思。让他俩左一句右一句，皇上没主意了。好吧，二卿之言也不无道理。皇上检阅完了，宋江他们从东华门进来，西华门出去，围着京城转了一圈，然后又回到王家坨，听候旨意。第二天皇上召见138位弟兄，全都是紫袍金带，威风凛凛，来到文德殿，离着御街还有50步，全都跪倒身躯。皇上高坐九龙口啊，往下看着，宋江等人是山呼万岁。素太尉站在一旁，挨个给介绍，点个名，这个人就把头抬起来，让皇上看看。宋江，宋江抬抬头。卢俊义，卢俊义把脸扬起来。吴用，等等等等，138人，得耗费多长时间呢？皇上还真就仔细看了，哦，这个这样，那个那样。皇上看完之后，这才说话：宋江、卢俊义等人此次征辽立下了大功，朕心甚慰，理应嘉奖。无奈多事之秋还不太平，但也不能不赏。宋江，朕加封你正义郎将军之职。卢俊义，朕加封你顺义郎巡城御史之职。其他人封为将军，再其他人封为偏将军。钦此。素太尉就说：还不磕头谢恩，快谢恩。其实不知道的人一听是、哎、咱们称将军啊，皇上说的金口玉言，那偏将军肯定比那将军小一点，哎，是差点啊。咱俩哥哥什么郎，正业郎，什么使，没听清楚，那是什么官，不知道。吴用心里好笑，妥，咱这138人什么不是，宋江他们封的官也就是空有虚名，论品级来说，正8品和从9品，小的没法再小了，再小点就成了微弱流了。哎呀，吴用在下头跪着，心里就一翻个。至于那将军，连个衙门都没有，什么将军？将军上头得冠名，得有衙门口，手下得有帮人，得有大印。那才叫实授的官职。这个听着名挺好听，我是将军，您在哪儿办公？不是，不知道，连颗烟都没有。哎，这是表面上以示鼓励，还不得不谢恩。宋江众人往上叩头，谢主隆恩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皇上又降旨，光禄寺盛排宴宴，赐酒赏宴。大家再次谢恩。再看吃这玩意儿，比那军营也强不了多少。判来判去，每人就判了一盅御酒，这就是皇上赏赐无上的荣光。大伙咧着嘴把酒喝了，喝完之后离开京城，返回王家坨，没有旨意，没有正式的命令，包括宋江、卢俊义等人禁止进京，他管制起来了。大伙回来之后，宋江心里是格外的不痛快。那宋江不是说贪婪的人，就拿功劳来说吧，那起码来说也得加封正3品， 哎，没法再缴，也得是正四品，那也算朝廷的命官呢。给我们找个衙门口，我们干哪摊负责哪摊事儿，这全没有，就知道浪得虚名，跟假的差不多。宋江想，我这么的，我忍了行，我弟兄们受不了，万难接受。果然在当天晚间有明白事儿的，昆江中李俊、浪里白头张顺、阮氏三雄背着宋江不知道，把吴用请到他们那儿去了。吴军是进门一看，哇，这些人无拘无束，在自己的营盘里头都脱大光膀子，下边裤衩，那酒喝的是满脸通红。一看吴用进来了，军师，坐坐坐坐坐，憋死我了。吴军师，您是有学问的人，我们有些不明白的事儿向您请教。各位贤弟啊，你们怎么这么客气，咱是一家人呢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说今天在皇城里边，皇上得不得得不得，我也没听清楚，卢俊义也好，咱宋哥哥也好，到底什么官？哎呀，那就是虚职，包括咱们这个将军偏将军也是虚衔，听来好听，实则无权，对吧？你看我们不深懂，但是也料之一二，咱算个什么玩意儿，白给他玩命了，好不容易盼到今天回来了，就拿嘴对付对付咱们，就喝了那一盅破酒，就算了事儿了，我们实在心里不服。军师，刚才我们哥几个商量了，把您找来咱先透个底，我们不想在这儿干了，御下河网，现成的地方还回水泊梁山，回去多好，就听宋哥哥一个人的，我们少受着窝囊气。你瞅这零碎，我们就在这坐着听喝，人家说东我们就奔东，人家说西我们就奔西。另外最不合理的事儿，没有皇王旨意，没有正式的命令，咱们不准进城，怎么的？那京城他们家开的，我们犯了什么罪了，犯了什么法了，连京城都不让进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，我看没安好心呢。军师，急早咱不急晚，拉着队伍咱走吧，趁着弟兄们还都在，您看怎么样？哎呀，吴用听完了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。大伙就问军师，你什么意思？吴用说，我点头，我支持你，我同意你们的说法，我摇头我又不同意。为什么？我说话没用啊，所有这等大事都得哥哥宋江点头拍板，这就叫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呀、啊、咱能背着他胡来吗？你们方才说这些话到现在扎住，扎住啊，不准传扬出去，不准引起军心的混乱，谁要传扬出去引起不可收拾的后果，唯谁是问，到那时候休怪我翻脸无情啊！咱就限制在这军营里头，不准传。是是是，要不我们怎么跟您说呢？您跟宋哥哥好好商量商量，我们即刻就盼着回信了。吴用离开这儿找宋江，宋江跟卢俊义正在屋里议论这个事儿，吴用进来了，长吁短叹，是摇头不语。宋江纳闷啊，军师怎么了？有什么话要说，尽管讲在当面。哥哥，还用我说吗？你心里想的跟我心里想的一样，只是看法不同啊。哥哥别生气啊，我刚从李俊、张顺那儿来，有十几位弟兄把我请去了，他们是这么说的，你说我怎么办？我好言安慰了，不准他们张扬，不准他们引起军心混乱，但是我这心比谁都乱。哥哥，弟兄们所说不无道理，您看看现在咱们应该怎么办？ 怎么能稳重大局？对咱们大家都有好处。哥哥，您是当家人，您说了算。卢俊义一听，军师啊，大伙说的怎么跟我心里想的一般不二啊？老实说，我现在就觉着窝囊的很，憋屈的很。宋哥哥，您看应该怎么办？听您的，您是当家人。宋江毫没犹豫，把脸往下一沉。二位贤弟啊，先听听我说啊，我宋江无非是郓城县的一个押司，书笔小吏，坐牢杀死阎婆惜，贪了人命，后来好悬没死了，众位弟兄把我给救了，上了梁山，大家捧我拥戴我，我才有今天。可是我们今天虽然官小职卑，可能是没有什么实权，但是我们毕竟不是土匪了，我们现在是堂堂正正的朝廷官员了，是合法的人，我就觉着非常非常满意了。怎么弟兄们还有这些非分之想呢？就是回到水泊梁山有什么出入？我们将来能有什么作为？还当贼家？还是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本身还是贼，臭名千载？我们就不能堂堂正正的做一回人？再者一说了，朝廷对咱们尚有戒心，还不完全相信咱们，这也难怪。我们为匪多年，好不容易进了朝廷了，人家能没有防患之心吗？考验咱们也是有的。我们干什么呢？有一点不如意，这要去造反，还走那条老路，我是绝对不能同意。我们得接受考验，真金不怕火炼。再者一说，朝廷约束咱们，不让咱们进城，也不是不对。你想，这些拿刀动枪的士兵十万之众，浪荡惯了，在前敌那也野性十足啊！一旦收敛不好，到城里惹了祸怎么办？对你我这些当头领的也无光彩啊！约束一下，就在军营里老老实实待着，不给咱们惹事招灾，也是好事儿啊！你何苦替他们说话呀？总之，我今天跟你们二位说，我是绝对不能回水泊梁山。那么你们愿意去，你们请便，我也不能强行挽留，你们看着办吧。吴用一听宋江坚决不同意，没词儿。好好，哥哥听您的，您是当家人，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。宋江这一晚上没睡好觉，心说要出事儿，你看着没，要鼓包在两军阵前众志成城冲锋陷阵，没得说，这一回来不打仗了，这人这心都野了，明天得开个会，这会上我得怎么说？宋江想这些事儿，一宿没睡好觉。到了次日平明，吃罢了早饭，宋江吩咐一声开会，108位头领全都到齐了，少一个也不行。把帐房门关上，外头加了双岗，封锁消息。宋江没说话之前，站起来做了个罗圈衣。向东西南北四面八方作起了揖了，作完了，宋江这才说呀，各位贤弟呀，如果你拿我宋江还当人，拿我当个当家人，我说几句肺腑之言呢、啊、我跟军师和副先锋卢俊义我都说了，有人可能有非分之想，要重返水泊梁山，我明确表态绝不同意。如果在座的哪一个想回去，那你就回去，我也不阻拦，我也不翻脸，路是自己走的、儿大还不由爷，何况你们都是成年人了。如果要争取我的意见，是绝对不允许。你们听明白没？现在在王家坨，在连营里头好好待着，困了睡觉，饿了吃饭， 你们说想吃什么，我尽力让你们吃上什么，就别给我惹事，别给我招灾就行了。咱们等候朝廷的旨意，我相信皇上圣明能叫咱十多万人在这白待着吗？肯定得给咱们找一出路，大家耐着性子等一等。如果有人不听我的忠告，那好，我没有别的说的，我只有一死。感谢各位贤弟，我死了就得了。这宋江说到这儿，把宝剑拽出来，哎呦，大伙坐不住了，哥你这是干什么，哥你这是干什么，弟兄们议论议论，难道就不允许吗？你是当家人，你说了算，你叫我们不上哪儿去，我们就不上哪儿去，听你的不就得了。宋江说，我感谢各位兄弟，委屈你们了，我真要管束不了，我只有一死以谢朝廷，我没别的可说了。宋江说完了，把宝剑嘡啷啷扔到地上，是抱头大哭。他这一哭不要紧，多数的人掉眼泪，有些人就表态，哥您别太伤心了，咱是一家人，关上门没有外人，所以畅谈肺腑，既然您的不同意，我们听您的也就是了，还能逼着您自杀吗？您这是何苦来的？大家说是不是？是，哥哥您不要这样，您不要这样。宋江这才破涕为笑，我谢谢各位贤弟，看在愚兄的份上，你们暂时先忍耐吧。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有的人想忍，但你忍不住。宋江刚刚稳住大局，正好这一天正月十五又到了上元节了。那一年咱就说过，上元节那家热闹坏了，今年格外的热闹，跟大辽国罢兵西战了，天下太平了，所以京城是隆重的祝贺花灯节。但是宋江为首的部下禁止入城，谁也不让进城，人家那热闹跟他没关系。宋江一想，这花灯看不看，能怎么的，不去就不去呗。但他不去，有人要去。